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一连串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太阳风暴的话题，那在这一集来到了太阳风暴的下集，一样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跟我们做分享。老师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帮大家算是复习一下哦，太阳包括它的构造啊，或者是让我们更认识，更进一步的认识太阳。那今天会聊到太阳风暴的哪一个部分呢？
我记得好像是四月中吧，台北天文馆啊，它有发布个消息说，哇，太阳的风暴来到了 M 级，然后提醒大家要注意啊。那前阵子当然我们有简单的跟各位分享，
是，
那等一下我们会再跟各位稍微聊一下这个。不过今天最主要就是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太阳风它的类型跟它的成因啊。
是，
通常太阳风分成有两种，一种叫做临近太阳风，又叫做持续性的太阳风。那这个就是由太阳最外面那一层叫日冕层，它持续不断的喷出一些带电的粒子流，从日冕那边不断喷出来，那速度比较小，每一个单位里面粒子的含量也比较少，我们就把它叫做临近太阳风。那因为它是持续性的，所以有人就把它叫做持续性的太阳风。所以这种太阳风啊，就是很正常，太阳无时无刻就在喷出这种电子流嘛，一外面当然供给能量，没有这个大概地球上也不行嘛。那另外一种叫做扰动性的太阳风，
是，
那这个大部分都是喷出一些速度很快，而且粒子的含量比较多的，对地球的影响也比较大，大部分都是来自像冕动、日冕动，还有闪焰，还有日耳，还有这些扰动区域所喷发出来的喷射物质，还有一些太阳表面比较活跃的区域啊，造成的一些速度比较快的一些电子流啊，对地球的影响就会非常大，对整个太空天气啊影响也会比较深远啊。我们常有时候常听人家讲说什么叫太空天气 啊，就其实最主要就是太阳活动对地球所带来的影响，这种叫做太空天气啊，这个大家以前比较少注意，比较少听到的。那现在因为大家对太阳研究越来越多嘛，要知道太阳有什么变化对地球就造成很大影响，尤其是现在的一些电子产品用的非常的频繁啊，而且依赖性又非常的大。那太阳如果产生扰动性的影响，那对这种东西就影响就非常深远，所以现在的太空天气就受到大家就是越来越关注啊。
是，
那刚刚我们有跟各位分享太阳风分成两类型，一个类型叫临近性的太阳风或是持续性的太阳风，那一个叫扰动性的太阳风。那临近的太阳风啊，就是从日冕那个区域出来的，而且它的速度比较小，那每一个单位面积的粒子也比较少一点点，那它刚开始离开太阳表面的时候，太阳有引力嘛，它速度是很慢的，慢膨胀，慢慢远离以后，那受到太阳的引力就越来越小，所以速度就加快。那到达地球的时候，速度每秒可以达到400到450公里哦。但是因为每个单位面积里面大概粒子大概都10个以下，所以它密度很小，那每秒大概400多公里哦。因为地球还有一个磁层在保护着嘛，所以对地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不过扰动性的太阳风啊，那就不一样了。这种扰动性的太阳风都是太阳很活跃的时候喷出的电子流。它是很活跃啊，所以它的喷出的电子流速度就很快，通常每一秒都超过800公里以上，临近太阳风的一倍以上哦，
可以到1200嘛，对不对？
对，可以到达900、1000、1000、1200。1300甚至于超过1300了，哇，这速度真的很快啊，而且它的密度也比较大，每一个立方公分里面啊大概有几十个粒子啊，所以对地球的影响就非常深远，可能地球的通讯就会断啊，那像飞机啊、人造卫星啊，还有大家期待的极光啊，就会哇，就极光就非常的活跃啊。那通常啊造成扰动性的太阳风啊，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几个会造成扰动性的太阳风，我 们刚刚讲的叫日冕洞，
嗯，
那有人就把它简称为冕洞。日冕的冕是上面一个日，太阳那个日，
嗯，
下面一个冕除的冕。其实日冕洞是日冕的一部分，那是日冕中密度跟温度啊，比周边的日冕比较低的一个区域。不过这个冕洞啊，你如果去观测它，它磁力线是开放的，那因为这里密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比较稀薄，就使得底下的射球层啊，日冕的下面就射球层嘛，
嗯，
所以射球层中的粒子就很容易穿透，那穿透出来以后，经过磁场啊，然后就形成太阳风，因为它会往外喷出来，它射出的速度啊，就会比一般的太阳风快2到3倍，
嗯，
一般你如果用 X 光或是原紫外线啊，去拍摄日冕，通常你会看到啊，在日冕中有大片不规则的黑暗区。这个东西啊，因为不规则黑暗区，所以看起来好像洞一样，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冕洞。
嗯，
那这个冕洞有时候会很大，大到哦可以占太阳表面的1/4耶。
哦，
那你会觉得说，哎，用 X 射线、原紫外线看见为什么黑黑的？
嗯，
因为啊，这时候日冕的这些比较暗的区域啊，这种 X 射线跟原紫外线的物质啊比较少，
嗯，
那冕洞啊其实啊平常时间都会有，一出现啊有时候会啊好几个礼拜，甚至于几个月啊，那它有一个特性啊，太阳如果在极小期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讲到太阳周期啊，都跟太阳黑子有关系，
是
太阳黑子大概11年一个周期嘛，我们上一次有大约讲过，我们还会利用一个机会来好好谈一下太阳黑子。
嗯，
那什么叫太阳黑子？其实啊，以前我们大概节目里面有大概讲一下，太阳的能量，它的能量热都是从核心制造出来的，
嗯，
送到了辐射层，那经过对流层，那因为太阳是一个气体的东西，它会交叉自转，也就每一个纬度自转速度都不一样，那对流这边因为交叉自转，所以磁力线就会打结。那打结又打结很严重，它会穿出光球层，哎，从辐射层穿到对流层的能量，传到那个打结的地方，它的能量会受到阻碍，而且磁力线打结以后，它会扭曲，所以这边磁场就很强，
嗯，
所以它就一部分的能量会转成磁场，它的温度就会比较低，大概有2000度左右就会转成磁场。那本来到光球层的时候温度大概6000度嘛，
嗯，
那有2000度转过去，这个区域它的温度就成4000度。就比较暗一点点，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太阳黑子。那太阳黑子的周期大概11年一个变化，11年一个变化。那整个因为有太阳黑子，代表太阳的活动的一个特性。太阳黑子很多，代表太阳非常活跃；太阳黑子比较少，太阳就比较不活跃。
嗯，
所以我们说太阳极小期、太阳极大期，大部分就是看太阳黑子的变化情况。
是，
如果太阳来到极小期的时候，活动来到极小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啊，整个太空天气的扰动情况，主要的供应者来自于冕洞的风暴。
嗯，
那通常如果太阳极小期的时候，冕洞的数量就会变得比较多，它会远离太阳的南北两极。
嗯，
太阳如果它的周期是在太阳黑子比较高的那个时候，太阳极大期的时候啊，日冕洞的数量比较少，它的发生的地点大部分都是太阳的南北两极。
嗯，
哦，当然我们刚刚有谈到，冕洞的速度比一般的太阳风的速度会高到2到3倍，通常是好像比较快，哦，不过它是可以预测的。为什么？因为它速度比较慢，不会像闪电一样、像光速一样就马上传到地球，看着可以观测它，看到冕洞出现了，然后看到太阳风吹出来了。
嗯，
所以它是可以预防的。不像闪电产生以后啊，一下就来到了，而且那个撞击力量那么大，
嗯，
所以一般科学家在观测冕洞以后，如果它真的严重，那当然就提早提醒嘛，啊，
是。
那刚刚所谈到的就是扰动性的太阳风，我们提到就是有一个是来自冕洞的，
嗯，
当然扰动性太阳风最严重的是来自于所谓的闪电。那什么叫闪电？就是太阳的盘面或是边缘地区发生的爆炸的一个现象，
嗯，
这个东西就叫做闪焰。 它每一次爆炸出来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能量啊，大概是太阳每秒放出总能量的六倍左右。太阳每一秒啊放出的能量大概是 3.87 乘上10的26次方焦耳。
嗯，
这个单位焦耳是能量单位吗？
对，
听起来感觉就很生疏。我们就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术语来跟各位分享，这个能量大概是 9.1 乘上10的10次方百万吨的黄色炸药所炸出来的能量，大概就这么强。 哦。那闪焰哦，通常啊它都出现在射球层，射球层那一层就日冕跟光球面的中间那一层射球层啊。
嗯，
但是啊一爆炸出来的时候啊，因为它非常强烈，它的物质啊大部分都会被加热到好几千万的凯氏温度那么高，所以它的电子质子跟离子啊会被加速到光速，一下子大概八分多钟十几分钟就马上到达地球。那因为它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对地球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
嗯，
太阳活跃的时候啊一天可能有几个闪焰，那太阳如果不活跃的时候一个礼拜可能不到一个。
嗯，
因为它大部分就在太阳黑子周边发生的，那大的闪焰又比 小的闪焰的次数低非常多。我们讲了那么多，那闪焰到底怎么发生的？通常我们刚刚有跟各位形容过太阳黑子为什么会形成，因为那个区域啊磁场非常强。
对，
因为它的磁力线全部扭曲嘛，对，所以磁场非常强。那磁场很强会蓄积了很多的能量，蓄积到一个程度以后它就会释放能量，就产生爆炸的现象，能量就瞬间送出来。
嗯，
那瞬间送出来的时候如果温度非常高，那加热到数千万凯氏温度的时候啊，那个电子质子啊就会被加速到光速，所以就很快的时间就袭击到地球。
嗯，
那闪焰啊一般分成光学闪焰跟 X 射线闪焰。
嗯，
不过以前有人把它分成四类，一类叫光学闪焰，一类叫 X 射线闪焰，另外一类叫质子闪焰。
嗯，
就原子核里面的质子跟中子，哦，质子闪焰这个比较少，也就是说喷出来的粒子流都是质子粒子流啊，质子数的粒子流，所以我们叫质子闪焰，这个比较少。还有一类叫做白光闪焰。
哦，
那白光闪焰也就你眼睛看得到，非常非常稀有啊，代表这个闪焰是非常大的，你眼睛也看得到。哦，1859年9月1号，英国的天文学家卡林顿啊曾经看过一次。
嗯，
如果出现白光闪焰啊，那对地球造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
嗯，
所以它这个非常罕有。那质子闪焰也比较少一点。
嗯，
那比较普通的就是光学闪焰跟 X 射线闪焰。
嗯，
那现在光学闪焰也比较少，闪焰分类大部分都集中在 X 射线闪焰里面。
是，
那以前的光学闪焰大部分都在可见光范围里面的单色光观测，也就是说用光谱观测，那观测先有一条谱线叫做 HR 化的一条可见光的红色发射线。啊，
嗯，
那也要谱线就观测那一条，用面积跟强度来跟它分裂。那面积就是太阳整个的光球面的一半，啊，半个球面的百万分之一为单位。
嗯，
那它分成五个等级，由小到大就是 S1234。
嗯，
那强弱就分成三个叫 F,N 跟 B。 那 F 就是 faint, F-A-I-N-T,
嗯，
就是微弱的意思。那 N 就是正常 normal, 那 B 就是明亮 brilliant。
嗯，
那不过现在，哦，比较在闪焰里面，哦，比较多分裂的就是 X 射线闪焰。
嗯，
那就以 X 射线波段，哦，观测，哦，它的最高峰值的时候来分啊，那它是依照太阳探测器近子环境卫星在地球附近观测到的 X 射线峰值，就最高值的通量，它来分类的。它的单位是瓦平方米，那它分成五级 ：A、B、C、M、X 级。A、B、C 是普通级，那 M 是中等级。X 就是强烈级，如果太阳送出的能量啊，那达到 M 级以上啊，那 代表这个就是会对地球会产生一些影响。那 S 就更不用说，对地球就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嗯，
那 S 闪焰啊，它发生的频率啊，当然跟太阳黑子有关系啊。极大期的时候啊，当然平均每天都有好几个 M 级以上的；极小期的时候啊，几乎啊，大概一年没有几个 M 级以上的。
嗯，
天文学家他有去估计过啊，整个太阳周期里面大概11年嘛，哈，11年 ，X 级的大概有200次 ，M 级的大概有2000次。
嗯，
那历史上啊，所记载的最大的一次闪焰是发生在1859年9月1号。那是一个英国天文学家，他叫卡林顿，他1826年诞生，1875年过世了。他为了要观测太阳黑子啊，他在伦敦的家里面，然后就做了一个观测室，持续的观测太阳黑子。
嗯，
那后来他也受到了德国的一个药剂师，这个人也是对太阳黑子观测非常非常有兴趣，他就是史瓦比。那后来卡林顿受到他的鼓舞啊，在1863年的时候啊，发现了太阳较差自转的现象，也就是说太阳它是个气体球，它每一个纬度的自转速度都不一样。
嗯，
当然卡林顿也陆续发现了太阳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像太阳黑子的变化。不过很重要的是，这个历史上最大的闪焰就是被他发现1859年9月1号早上的时候，他在观测太阳的时候出现了一群太阳黑子群，那他突然发现了，在这个太阳黑子群的两侧出现了两道强光，哇！他看了以后吓一大跳，你知道吗？然后他自己看到，怕别人不相信啊，就冲出去啊，到外面去啊，要找一个人来见证，你知道吗？
嗯。
结果一出去又找不到人，然后就回来以后，大概只隔了不到一分钟，
结果结束了，
就不见了。那后来他跟英国皇家学会报告这件事情说，还好。有一个英国的天文学家看到，叫霍奇森。
嗯，
后来英国皇家学会啊，就什么就认证了这个事件。
嗯，
现在我们把它叫做卡林顿事件。这件事情，这个1891年9月1号早上的时候被看到以后啊，然后隔了几个小时以后啊，有一些地方啊，就像格林威治天文台啊，他们在测地磁强度的，地磁强度的仪器发生强烈的变化，甚至有。刻度啊，还跑到超出刻度的范围啊、
哦！
而且啊，很多地方的电报局的电报机啊，
嗯，
都发生火花，还伤到人。
哇！
晚上的时候，古巴看到了极光，夏威夷也看到极光。
哦，
夏威夷的纬度大概18度，
对，
古巴的纬度大概19到24度啊。
北回归线也有经过他们。
对，那一天晚上哦，古巴跟夏威夷。都看到了极光，
哇！
所以你就知道那一次的闪焰啊，真的是非常大。
嗯，
那当然，因为1859年嘛，那时候没有仪器在观测嘛，那科学家为了要证实这件事情啊，美国空间研究院实验室就有科学家，他们就去格陵兰那边去专取1561年到1992年的冰河里面的冰芯啊。什么叫冰芯？就是冰盖底下去钻孔。那获得的连续性的冰层啊，
嗯，
这个叫冰芯，结果他们就发现了、啊，那里面的硝酸盐的成分啊，就1859年那时候的硝酸盐成分比一般的年、啊、都还要多、
哦。
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啊，太阳所送出来的高能粒子啊，会跟地球大气层上的氮原子啊，产生一连串的化学反应，会形成硝酸盐。这时候这些硝酸盐。还没有在大气层氮化的时候，它就随着雪啊，它掉到那些雪堆里面，然后就存在了这些冰层里面。所以科学家就发现了，在1859年这一层硝酸盐的含量特别多。不过，当然也有科学家提出质疑啊，他说，如果发生森林火灾，也会发生这个现象。
嗯，
后来科学家当然就不死心嘛，他又陆续探讨，发现了、啊。树木的年轮上的碳十四，还有冰河里面的皮石，好，1859年跟其他的年代都不一样。树木上年轮的碳十四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宇宙射线来自宇宙间的恒星也会抛出高能粒子，这种叫做宇宙射线。宇宙射线啊，它如果打到地球大气层，它会对地球的一些分子产生散裂现象。 什么叫做宇宙射线散裂，也就是说宇宙射线去撞击物质会产生新的元素，这个叫做宇宙射线散裂。所以如果宇宙射线撞击到了大气层的氮原子，就会产生碳十四，撞击到了氮跟氧也会产生皮石。所以科学家在树木上的年轮去找碳十四，还有冰河里面去找皮石，那他们发现哦，在这个年代里面啊，树轮上的碳十四比较少，那冰河里面皮石比较少。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太阳风很强的时候把宇宙射线给挡住了，所以宇宙射线就不容易去撞击大气层的氮跟氧，它的碳十四跟皮石就比较少。大家从一些数据里面科学的验证里面已经知道，那一次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闪电。那级数到多少大家目前还有各自的看法嘛。不过如果发生在现代啊，因为现在的电力系统还有一些电子用品啊，那可能真的是一次的大灾难了。那刚刚我们讲到扰动性的太阳风除了冕动除了闪电以外，当然还有日耳，它也是在射球层里面。那日耳就是太阳表面喷出的炙热的一些气流，喷出来以后啊，有一些物质到太空去就影响到地球，那就有一些我们所谓的抛射物质出来，那当然有一些受到太阳引力影响就回到太阳的表面，有点像耳朵一样，所以我们就把它叫热，然后也会产生闪电的现象，产生扰动性的太阳风。热通常我们分成两种，一种叫做临近热，一种叫活动热。那临近热通常都是在那个太阳磁场没有那么强，但是它还是产生一些喷发的现象。那活动热大部分都是跟太阳黑子有很大的关系啊，或是太阳很活跃的区域也会产生一些活动热。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跟太阳的磁场有很大的关系。那当然我们在看扰动性太阳风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所谓的日冕抛射物质啊，那日冕抛射物质这些从太阳表面所送出的高能物质可能就是来自闪电，来自热，来自太阳很活跃的一个区域。
对，
太阳周期如果在极大期的时候，日冕抛射物质每一天大概有好几次啊，三次四次啊，那如果极小期的时候大约五天才一次。我们总结的讲，很多国家都在观测太阳黑子，那太阳黑子我们知道大概十年就是个周期嘛，太阳周期啊，就是主导太阳活不活跃很重要的一个现象。那太阳风就分成两种，持续性太阳风就是来自平常的日冕区，那一种就是扰动性的太阳风。那这个扰动性的太阳风啊，就是来自冕动，来自闪电，来自日耳，那这些会抛出叫做抛射物质，对地球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今天就利用一点时间跟各位分享这一部分。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太阳风暴的下集啊，连续这三集跟大家聊到这个太阳风的话题，相信呢大家有更全面更完整的认识跟了解了哦。那今天一样谢谢吴福和老师，谢谢老师，
谢谢。